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8年8月22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今天重启贸易谈判，明天双方将开始加征16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特朗普放宽煤能污染标准限制引发批评。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决定对八项司法指控认罪。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美国罕见做出强烈反应。美国警告中国不得对台湾杯葛或禁运，并称正在审视与萨尔瓦多的关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将访问北京，为安倍访华铺路。美国总统安全顾问称，不寻求伊朗政权更迭，而是彻底改变行为。澳洲政治危机持续，至少有10名部长提出辞职。俄罗斯两个船运公司及6艘船只因涉朝鲜被美国宣布制裁。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中国和美国今天8月22日在华盛顿重启贸易谈判，这次谈判的启动正值中美开始向对方160亿美元的商品互征 25% 关税的头一天。这次贸易谈判，中国派遣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团前往华盛顿，与美国副财长马尔帕斯对阵，层级要比今年5月和6月的两次中美贸易谈判要低。上两次是中国副总理刘鹤分别在华盛顿与北京跟美国财长姆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的对谈，都未能缓解美中紧张情势。随后双方都宣布向对方征收34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据路透社称，这一次谈判为期两天，由中层官员进行的磋商可能为进一步谈判设定一个框架。另有预测认为，中美双方派中级官员谈判比高层谈判更加灵活。中国商务部8月16日就重启谈判发布的声明称，中方欢迎在对等、平等、诚信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则以不公平贸易的受害者的身份，坚持要求中国满足他的要求，否则威胁将对中国更多的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周一向路透社表示，他对这次谈判没抱什么期望。他表示，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将需要更多时间，因为中国在太长的时间内获得了太多，他们被惯坏了。有关更多情况，请听稍后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1日宣布放宽煤电厂污染限制标准的新方案，旨在取代奥巴马任内通过的一项严控煤电厂污染的清洁能源计划，延续美国煤电厂的寿命。特朗普此项方案已经宣布，立即引发环保人士及民主党人的批评。详情请听记者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的确，特朗普宣布的新规定与奥巴马时代的清洁能源计划反其道而行之。在巴黎气候协定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推出的清洁能源计划对热电厂做出严格的限制污染标准，希望加速热电厂关门。但特朗普刚刚宣布的新规定则希望延续热电厂的寿命。特朗普当天在肯塔基州参加一次竞选造势活动时，肯定煤炭是清洁能源。他表示要将工作还给煤炭工人，而且大家都喜欢西维吉尼亚的清洁煤。新规定将热电厂污染标准的决定权下放给州政府，煤电业仍是重要产业的肯塔基州或加利福尼亚州等将可以灵活自行确定污染标准。 奥巴马任内的美国环保署负责人向 CNN 电视台遗憾地表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认为煤炭是未来能源的国家。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团负责人则表示，空气将会越来越脏，美国人的健康会越来越糟，这一切都因为特朗普总统要站在少数强大的利益集团一边。废除奥巴马时代通过的清洁能源计划，支持煤炭业，是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做出的承诺。特朗普上任之后立即宣布取消了这项清洁能源计划。虽然由于法律期限规定以及法律规定可能带来的阻碍，特朗普的新提案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进入执行阶段，但特朗普对煤炭产业的支持有可能减缓美国能源过渡的步伐。美国热电厂将可能任意排放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美国距离其在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上承诺的有限减排目标更加遥远。特朗普上任后已经宣布美国退出这项巴黎气候协定。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决定对八项司法指控认罪，这对饱受司法困扰的特朗普总统而言可谓是雪上加霜。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今天周三的法文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遭遇双重司法打击，一边是涉嫌税务犯罪的前竞选团队主任被判有罪，另一边是前私人律师科恩接受美国司法六项税务犯罪指控和两项政治献金指控。那科恩为何决定自己认罪？就此，本台在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传来了为科恩做辩护的戴维律师的讲话录音片段。戴维律师用美语解释说，
He had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to make and decided to take.
他曾需要做出一项极其艰难的决定，决定承担他的责任。他现在境况困难，他的家庭受到了损害。谈了之后，我可以和您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宽慰和一种获得解脱的感觉。当他寻求我的帮助，是为了说出真相，说出特朗普一事的真相。你们今天在法庭上听到的，总统不仅只是卷入了，他还宣誓说特朗普要求他犯罪。戴维律师接着指出，科恩认罪使得特朗普如同科恩一样也有罪。科恩立誓说真相，只说真相。以上是本台法语记者发自华盛顿消息的部分内容。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美国罕见做出强烈的反应。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美国罕见地做出强烈反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1日透过电子邮件回应美国中文世界日报询问时指出，国务院已注意到台萨断交的消息，虽然美国承认每个国家有决定其外交关系的主权，但仍对这一决定深感失望。该发言人说，在这项决定后，我们正在审视与萨尔瓦多之间的关系。发言人表示，中国片面地改变现状的举动无益于区域稳定，反而破坏几十年来造就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架构。美国敦促中国节制，不可采取危害台湾人民安全、社会或经济制度的胁迫手段。国务院发言人重申，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台湾。21日，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发布新闻稿指出，他与参议员卢比奥针对2019年国防拨款法案提出一项修正案，限制美国向萨尔瓦多提供援助，这是为了回应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断交。卢比奥指出，萨尔瓦多与民主台湾断交，拥抱共产主义中国，令人非常失望，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会损害与美国的关系。萨尔瓦多可能会发现这项决定短视，并且得付出高昂代价。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荣誉主席罗斯蒂提兰发推文表示，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是中国在外交上孤立台湾的又一步骤，危险且提升紧张情势，不能让北京继续凌霸美国的盟友。
美国警告中国不得对台湾杯葛或禁运，并称正在审视与萨尔瓦多的关系。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针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美国国务院今天罕见强烈地表示，美国正在审视与萨尔瓦多的关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美国认同每个国家决定外交关系的主权，但对这项决定深表遗憾。在萨尔瓦多做出这项决定后，美方正在审视与萨国的关系。发言人指出，中国片面改变现状的做法有害也无助区域稳定，反而破坏已维持数十年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框架。发言人进一步表示，美方敦促中国扬弃对台湾人民在安全、社会或经济制度上的胁迫。基于台湾关系法，美国对采取包括杯葛或禁运等做法，都视为以非和平手段决定台湾未来。美国对此高度关切。另外，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今天指出，他已和另外一位参议员卢比欧针对2019财政年度国防部拨款法案提出修正案，限制美国对萨尔瓦多的援助。他敦促将修正案纳入法案最终版，向台湾传达直接的讯息，也就是美国运用各种工具支持台湾在国际的地位，并对中国的霸凌行为采取行动。根据台湾媒体分析，萨尔瓦多的联合港是个深水港。中国大陆如果全力支持萨国开发联合港，并与萨尔瓦多建立良好关系，将来中国的大型军舰甚至航母将有机会停泊到美国的后院。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将访问北京，为安倍访华铺路。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将访问北京，为安倍访华铺路。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29日起将访问中国北京，为期四天。二阶与中方要人的会谈正在协调中，目前日中两国政府初步预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纪念日的10月23日左右访华。据悉，中国方面将以10月23日这一天为中心举行纪念仪式，有可能两国首脑将共同出席这一仪式，以示关系的改善。而此次二阶访华被视为为安倍晋三访华铺路。此外，日本政府发表消息称，官房副长官野上浩太郎将于24日至25日对中国进行访问，预计将于24日同中方要人会谈。舆论认为，野上浩太郎访华也将就安倍访华与中方进行日程等方面的调整。在这次访华期间，二阶将出席31日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纪念画展开幕式，野上则计划出席纪念条约缔结40周年的日本酒活动。另据报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20日在北京与日本国会议员团举行了会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澳洲政治危机持续，已有至少10名部长提出辞呈，挑战总理特恩布尔的权力。特恩布尔的政治对手公开准备发起新一轮行动，受到内阁与本党多名成员的支持。澳洲总理的对手是澳洲政府前内政部长彼得达顿。达顿宣布辞职挑战总理权威的举动获得多名内阁成员的支持。据澳洲广播公司统计，至少有9名部长跟随达顿提出辞呈。这些部长包括卫生部长、贸易部长和国际发展部长。而在前一天，澳洲总理特恩布尔刚刚在党内的投票中度过了第一轮权位的挑战，以48票对35票击败了对手达顿。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8月22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美国对价值160亿美元的新一批中国进口产品增税措施生效执行之际，中美两国贸易负责人22日起在美国会晤，为风生水起的贸易战寻找妥协的可能。这是自今年6月美国高级商贸代表团赴京会谈之后，中美两国的首次公开会谈。如果说谈判解决争端总是一种积极的尝试的话，北京方面此前表示乐观看待此次商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已经表示对会谈取得成果不抱太多希望。自特朗普去年11月访问北京之后，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热情友好已经逐渐消融在关税大战的硝烟之中。被看作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要智囊的副总理刘鹤5月出访美国无果而归，美国商务部长罗斯6月初再访北京会晤刘鹤，也最终没能与中方取得共识。在已经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钢铝产品增收关税之后，7月6日起美国对首批价值近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增收关税 25% 的措施生效执行。中国政府立即作出回应，宣布对价值相当的美国进口产品增收关税。一个月之后，特朗普政府又于8月7日宣布将对新一批价值160亿美元的279项中国进口产品增收 25% 的关税。这项措施在22日至23日夜间进入执行阶段。同时，自本周一起，美国政府开始就新一批价值近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增收关税措施展开公听会，征询意见。这批新的增税措施如果获得通过，应在今年9月生效执行。而21日，美国商务部又宣布对中国进口的金属管苛征 132% 的进口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代表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2日抵达华盛顿，在今明两天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应该说，市场对中美此次贸易磋商多有期待。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大战的确令各界担心其结果将波及世界经济增长。会谈在即，华尔街股市本周开始呈上升态势。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特朗普暂时延后执行此前宣布对进口汽车增收关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让市场有所缓解。另一方面，中美高层领导人本周就贸易纠纷会谈，市场预期双方也许会达成某种妥协，让贸易战偃旗息鼓。一名业内人士21日向法新社表示，这其中有太多重要的议题，所以很有可能双方找到一种解决办法。另一名业内人士则认为，代表美方参加会谈的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曾经是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的首席经济师，不是等闲之辈，也不是政客，相信他会推动会谈取得一些成果。中国政府方面本周对启动在即的中美会谈表示对达成好的成果抱有希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二表示，中方不喜欢在磋商之前发出各种声音，而是希望双方能够安安静静、踏踏实实坐下来，在对等、平等和诚信的基础上谈出好的结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则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他对此次中美经贸磋商取得进展不抱太高期待。他同时表示，他对眼前的关税冲突得到解决没有时间表，他主张从长计议。他还再次指责中国操纵货币政策，以此来平衡关税措施带来的影响。中国央行立即对此作出反驳，否认所谓操纵货币的指控，强调中方不会把人民币汇率作为贸易战的武器。换句话说，新一轮中美贸易磋商虽然让市场对贸易战有所平息，萌生希望与期待，但从官方的公开表态来看，目前上看不出双方有让步的迹象。 而且说是高层磋商，但两国代表团均由副部长及代表率领。在中国副总理刘鹤出访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亲赴北京的穿梭努力之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此次华盛顿之行能否取得实际成果，目前也只能是期待。就贸易战本身而言，其结果两败俱伤不言而喻。如果说今年七月中国出口所受影响并不明显，与六月达到的289亿美元的高水平相比只是略有下跌，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国关税措施的影响将逐渐显现，今年八月份的贸易数据有可能会体现出来。如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采取了等量增税回应美国措施的战略的话，由于美国对华出口额只相当于中国对美出口的四分之一，此种策略的局限性显而易见。而与中国政治没有政府向议会向社会负责的机制不同，特朗普政府虽然言辞凿凿，但其增税措施在实施之前尚需经过公听会听取商界意见。针对政府可能在9月推出的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措施的六轮公听会已经自本周一开始，美国工业界不少人已经明确表达不满。中美两大国之间以牙还牙的贸易战可以持续多久，特朗普政府是否能取得他期待的成果尚未可知，但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场贸易战有可能使得2020年以前的全球国民生产总值损失 0.7%。 以上是耀文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8月22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多数日报头版开篇新闻纷纷以国内事务为报道重点。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关注的焦点围绕总统马克龙需要面对的各项难题展开，分别标出马克龙面对艰难开局的挑战以及马克龙面对经济放缓风险的报道标题。十字架报和人道报突出报道了法国民众在度假中逐步增强环保意识，以及法共为低收入民众举办优质蔬果推广活动。解放报则以医疗旅游为话题，披露了价格差异造成某些医疗项目成为全球性生意的相关情况。今天多份日报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在一篇报道中披露了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中国访问期间宣布取消与中国的三项计划，颇令北京尴尬的消息。该报记者指出，马哈蒂尔取消与中国的三项合作计划令习近平遭遇挫折。该报指出，中国总理李克强一定没有预料到在其本国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会出现如此尖锐的评论。但是全球年事最高的领导人93岁的马来西亚总理却直言不讳，他在周一表示拒绝接受令贫穷国家受到贸易惩罚的新版殖民主义。随后马来西亚总理于周二确认将取消三项与中国达成的合作计划，总价值达220亿美元，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便是连接泰国边境至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铁路干线建造计划。另外两项分别为位于婆罗洲岛屿的天然气管道项目。马哈蒂尔认为这些项目有损于马来西亚的利益，受益者仅为中国企业或中国工人。马来西亚总理还抨击了签署了相关计划的该国前任政府的愚蠢，其前任纳吉布被控涉嫌挪用国家主权基金的资金。报道引述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指出，马来西亚新政府还认为参与了此一丑闻的重要人物马来西亚商人刘特佐目前就在中国藏身。费加罗报指出，这些合作计划的取消颇令中国受挫，中国是马来西亚为新丝绸之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此外，台湾友邦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断交引发反响。十字架报刊出报道标出中国无情地扼杀台湾的报道标题。该报指出，昨天萨尔瓦多宣布与北京建交，从而抛弃了与其保持了58年外交关系的台湾。这是台湾经受的新的打击，也是北京的又一次胜利。 对台湾而言，在今年五月先后经历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布基拿法索的断交打击后，这次打击愈显沉重。自此，全球仅剩下17个国家依旧承认台湾。萨尔瓦多总统表示，与中国建交是一个战略性的决定，这样做既可提升本国的历史地位，也可改善该国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报道指出，刚刚结束中南美洲访问行程，途经美国，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后返回的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绝不屈服于压力。蔡英文强调，萨尔瓦多的表现再次表明了中国扼杀台湾的意愿。十字架报指出，自香港和澳门先后在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之后，中国政府瞄准了台湾，希望将台湾并入国土。但是2016年蔡英文当选以来，双方关系不断恶化，除了军事恐吓之外，中国加紧施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已有五个国家先后与台湾断交。就在中非峰会即将在九月初登场之际，北京正在向非洲最后一个仍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伊斯瓦蒂尼施压。另外，《费加罗报》在企业版页刊出的一篇报道中，披露了中国航海集团在北京的压力下打算退出法国皮埃尔度假集团的消息。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时间，请听由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中两国政府加强管控不利于日中关系改善的因素。目前，美国在世界上推行的“美国第一”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直接威胁日本和中国的经济成长和社会前景。日中两国在这一问题上有共同的痛切感受，因此两国都几乎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维护世界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这一点促使日中之间加紧了改善关系的步伐。今年五月，终于实现了在东京举行日中韩首脑会谈和李克强总理的访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拟10月23日左右访华，并促进实现明年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有关如何应对国际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安倍明确表示，从竞争到协调，将大力发展日中关系。安倍还考虑，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九月在俄罗斯远东海山崴召开的国际会议，将力争在当地举行日中首脑会谈。在这样的背景下，日中加强了对有可能对日中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因素的管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月9日与访日的中国国家总 repeat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月9日与访日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就为避免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日本自卫队在东海等区域发生偶发性冲突，启用防卫部门间相互通报的海空联络机制达成正式协议。该机制6月8日开始运用，这个机制的运用范围排除了地理概念，也就是说，在东海的钓鱼岛水域也适用。日中双方能够经过10年的谈判终于达成共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搁置了钓鱼岛主权争议。 而从2010年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舰在钓鱼岛海域与中国渔船发生冲撞以后，日方曾一直反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的说法。据悉，在钓鱼岛附近中国设定的休渔期结束的8月16日之前，濒临东海的中国福建省的渔业部门对渔民发出指示，要求勿靠近钓鱼岛附近海域。过去中国船只曾反复驶入钓鱼岛附近日本认为是领海的海域，并出现紧张局面。日方密切关注其实际动向，并认为若上述指示得到彻底落实，或将推动改善日中关系。而据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志良透露，原定8月10号在该校举行的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国际研讨会，在8月接到中国外交部要求后停办。该研究中心原本以邀请60名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美国的专家出席，研讨会日程约6个月前已敲定，已就与会者能否出席展开协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贯主张首相参拜靖国神社，2013年4月在靖国神社春季及秋季期间，安倍晋三再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以内阁总理大臣献祭，但本人未到神社，他在终战纪念日也没有前往参拜。但是在这一年的12月26日，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满一周年之际，他去靖国神社参拜，此举引起中国大陆、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反弹。第二届安倍内阁上台执政以来，都有阁僚从2013年起连续4年在8月15日进行参拜。2017年的815第三届安倍内阁第三次改组内阁中，无阁僚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安倍本人也未去参拜，而是献上玉串料。这是自2012年底第二届安倍内阁上台执政后，首次在终战纪念日无阁僚亲自前往参拜。而今年8月15日迎来了第73次终战纪念日，当天安倍内阁继去年之后连续2年无阁僚参拜靖国神社，首相安倍晋三也未参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8月15日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没有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由此可见，为了顺应日中关系改善的大趋势，日中两国政府正在加强管控不利于日中关系改善的各种因素。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美两国今天重启贸易谈判，明天双方将开始加征160亿美元商品关税。特朗普放宽煤能污染限制标准引发批评。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决定对8项司法指控认罪。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美国罕见做出强烈反应。美国警告中国不得对台湾杯葛或禁运，并称正在审视美国与萨尔瓦多的关系。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将访问北京，为安倍访华铺路。美国总统安全顾问称，不寻求伊朗政权更迭，而是彻底改变行为。澳洲政治危机持续，至少十名部长提出辞职。俄罗斯两个船运公司及六艘船只因涉朝鲜被美国宣布制裁。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银行家和行业官员表示，无论英国是不是能够与欧盟达成有利的贸易协议，英国在脱欧之后预计将继续向欧盟银行业者和投资者敞开大门，努力维持伦敦的全球金融影响力。路透社报道说，上个月当英国政府提出将来要根据互惠安排开展与欧盟之间的金融服务贸易时，银行家担心这意味着如果欧盟不给予英国广泛的市场准入，伦敦将对欧盟银行业者实施针锋相对的限制，甚至更严格地对待所有外国银行。欧盟也表示将把英国当成其他第三国对待，欧盟还没有发出任何指示，表示它将不允许英国银行业在欧盟成立分行。德勤金融服务部的退欧相关问题负责人 Vishal Verdi 表示，另一个务实的口号是英国已经提出临时许可体系，在万一没有过渡期的情况下，允许在伦敦设有分行的欧盟银行业者与保险公司在明年三月以后继续运营三年。欧盟并没有为英国银行业者在欧盟的分行提供同等待遇，但是已经呼吁伦敦金融城的银行为他在欧盟的分行申请执照。银行业者等着看，在贸易协议下或者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在英国营业的欧盟银行机构以及在欧盟营业的英国银行机构将面临什么样的待遇。英国决策者说，英国应该能够得到不错的条款，因为欧盟需要伦敦金融城的专长来管理欧盟投资者 1.2 万亿英镑的资产，发行债券，并且为新公司上市提供服务。决策者还说，在创建自己的资本市场联盟来代替伦敦金融城方面，欧盟的动作也比较慢，许多欧盟企业都不希望市场割裂导致成本提升。但是英国的国际和趸售金融服务营收中有 43% 都来自欧盟，这是英国金融业最大的出口市场，规模达到260亿英镑。德意志银行预计，如果失去欧盟市场，英国的经常账赤字将增加 40%。 一名高级金融官员表示，咨询顾问建议监管机构对于是否继续对外资银行持开放立场留下活化，以此作为一种谈判策略，但是英国政府不愿意如此办事，这显示英国政府很谨慎。世界上最为自由而且利润丰厚的金融服务贸易体制之一陷于危机，伦敦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去处，这点必须延续下去，不可以将白皮书解读为限制英国市场准入。一名金融业的高层人士表示，他所指的是英国政府上个月公布的退欧计划。英国允许欧盟以外的第三国银行在伦敦经营趸售，而不是零售业务分行，这意味着这类银行不需要像子公司那样备有成本高昂的资本缓冲。在一些特定条件下，伦敦城也允许海外实体在没有常设英国据点下提供趸售服务。一份欧洲议会提出的英国退欧研究说，英国对第三国业者的做法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它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因素之一。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法国的市民文学的样式。从中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城市的建立和发展，市民阶级在法国产生并且不断的壮大，它和封建的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也日益的加剧。反映市民阶级生活和斗争的市民文学就应运而生。中世纪法国市民文学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意大利作家薄伽丘、英国诗人乔叟、法国预言家拉封丹、戏剧家莫里埃、小说家巴尔扎克都采用过中世纪法国小故事的题材。市民文学的样式之一就是小故事，这是一种短小的故事诗，内容都是非常的滑稽逗乐，所以又称笑话。它平均篇幅约几百行，通常用八音节的诗句，表现手法相对比较简单。从12世纪末到14世纪初盛行约两个世纪，从现存的150多篇来看，绝大部分都产生于法国北部地区，作者是街头的演唱者，题材来自社会中的一文趣事，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在嘲讽中也表现出市民对现实的不满。故事诗《农民医生》讲的是一个农民经常打老婆，正巧公主的喉咙被鱼骨卡住了，国王下令寻找名医，他的老婆就说自己的丈夫就是名医，只是需要拷打才肯承认。农民于是被屈打成医，进宫后灵机一动讲了个笑话，让公主笑得把鱼骨喷了出来，农民因此成名发了大财。这个故事通过农民来表现小市民的心理，后来莫里埃在他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里就采用了这个题材。韵文故事把教士和骑士作为讽刺的对象，在吃桑葚的教室里，教士站在驴背上摘桑葚吃，嘴里说着上帝可别有人喊吁呀，结果驴听到吁就跑了出来，教士跌倒在荆棘丛里边，头破血流。对于市民本身的缺点，这类故事除了经常嘲笑戴绿帽子的丈夫之外，有时候也起到教育的作用。比方说撕开的安入写了一个市民把财产都给了儿子，自己却被赶了出来，只得向儿子要一条被褥御寒。儿子让孙子到马厩里去拿一条垫马鞍的褥子，孙子却把它撕成两半给了爷爷一半，留着另一半将来给父亲用，这使父亲深受教育，一家人重归于好。从亚当德拉阿勒在1276年创作和上演的夜棚剧开始，市民戏剧逐渐有了戏剧独白、道德剧、笑剧、愚人剧等多种形式，但是直到百年战争之后的15世纪才得到充分的发展，产生了擅长表现人情世故的笑剧，保存下来的有150部，其中最著名的是巴特兰律师的笑剧。笑剧符合市民的审美趣味，只要能够演得逗人开心，道德观念和教育意义都在其次，所以笑剧的内容大多是尔虞我诈，互相捉弄，不过或多或少也有一些批判的意义。比方说巴特兰律师的笑剧就讽刺了司法的不公。市民戏剧也很发达，它以表现世俗生活和富有喜剧性为特点，与宗教戏剧相对立。皮卡蒂地区的阿拉斯城是法国喜剧的摇篮，最早的市民喜剧作家是阿拉斯人亚当德阿拉勒，他创作了描写一对牧羊青年挫败了骑士的干扰而维护了纯洁爱情的罗班和玛丽荣的故事，以及表现各种城市生活场面的夜棚剧。市民戏剧在百年战争期间没有多大成就，进入15世纪以后 才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确立了多种样式。戏剧独白原来是对传教士布道的滑稽模仿，后来成为世俗的独角喜剧。代表作有巴尼奥莱的《自由射手》，劝诫剧是劝善惩恶的戏剧，人物通常是隐喻的或者是拟人化了的抽象事物，篇幅比较长，流传下来的有65部。闹剧以表现人情世态为特长，风格诙谐泼辣。现存150部，最重要的是巴特兰律师的闹剧，写律师巴特兰欺骗布商，手段高超，最后却败在聪明的牧童手下。另外还有两盲人、蛋糕与馅饼等趣味庸俗。愚人剧内容常常涉及时事和政治，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讽刺比较广泛尖锐。皮埃尔·格兰戈尔的《愚人王子》就是这类喜剧的代表作。市民文学另外一个重要部分是抒情诗，代表作家是吕特伯夫和维庸。市民抒情诗就像民间诗歌，特别是和摇曲的关系比较密切，同时也受骑士抒情诗的影响。13世纪的时候，市民抒情诗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吕特伯夫这样书写下层人民苦难的诗人。经过百年战争的摧残以后，市民抒情诗在15世纪中叶又一度活跃，产生了中世纪法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维庸。15世纪后期，乔治·沙特兰让梅尔西诺等修辞学派诗人追求晦涩的寓意，玩弄文字游戏，把市民抒情诗引入了歧途。吕特伯夫是一个贫穷的行吟诗人，他打破了英雄史诗为贵族歌功颂德、骑士抒情诗吟唱风雅之爱的这种传统，首先用诗歌诉说自己的贫困，反映城市贫民的困境，从而成为第一个市民抒情诗人。他的诗歌一反慷慨悲歌或者柔情缠绵的俗套，毫无保留地揭露了悲惨的现实生活。比方说，在吕特伯夫的穷困里，他哀叹：我没有被子，也没有床，一张稻草床不是床，我的床只是稻草。他讽刺权贵，同情穷人，针砭时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弗朗索瓦·维庸虽然上过大学，成为文学学士，但是很早就染上了盗窃的恶习，而且还杀过人，因而经常坐牢，甚至被判处过绞刑。在《小遗言集》和《大遗言集》里，他以玩世不恭的口吻嘲笑世上的一切，抨击达官贵人，感叹人间的不平，形成了现实主义的风格。他最后被逐出巴黎，不知所终。吕特伯夫和维庸的诗歌形成了不同于中世纪诗歌传统的现实主义倾向，但是由于赤贫和牢狱生涯造就的杰出诗人毕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他们没有弟子或者追随者，长期默默无闻，直到19世纪才被浪漫派尊为法国抒情诗的先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庇护过维庸的查理·德阿尔良是一位与维庸齐名的抒情诗人，他的父亲是公爵，儿子是国王，然而再也没有比他的命运更坎坷的王宫了。他13岁娶公主为妻，婚后1年，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父亲被暗杀。他在22岁的时候，在战斗中被俘后，押到了英国，关了25年，才用重金赎回。在此期间，他只能写诗，寄托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和平的向往。他的抒情诗达到了抒情与寓意水乳交融的境界。与吕特伯夫和维庸相对应的，还有一批为王公贵族效劳的诗人。他们虽然不愁衣食，但是命运变幻无常，又不能直抒胸臆，所以只能借助寓意和隐喻 来发泄不满，利用修辞来掩饰他们的本意，因此产生了两个诗歌流派，修辞学派和里昂派，他们形成了中世纪诗歌与七星诗社之间的桥梁。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谈的是法国的市民文学的样式。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主持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遗产名单中，近年也逐渐出现了不同特点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遗址。位于比利时南部的四座废弃矿场就被列入了2012年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使得比利时一共有15处世界文化遗产。采矿业的发展与工业发展紧紧相关，比利时曾经是欧洲的工业重镇，其煤矿等自然资源的开掘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但自然矿场资源并非取之不尽，曾经鼎盛一时的几百家矿场能够保存到如今，给后世留下的遗迹却并不多，因此四处比利时南部瓦隆区的矿场成为考证工业革命历程的重要指标，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的世界遗产名录。这四座矿场都是19世纪工业革命比利时境内盛极一时的工业城，其中有的矿场的历史更早于17世纪。四座矿区的遗址分布在一条长170公里、宽3到15公里的地带，由东向西横越比利时的南部。比较同时期于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运作的其他矿场，这四座矿区算是保存比较完整的遗迹，而且具有欧洲工业革命初期乌托邦建筑风格的样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四处矿场既有共性也有不同的历史特色，其中的矿场居格恩欧女有一处19世纪上半叶设计和建造的工人生活住宅城。博阿迪绿克矿场是欧洲最古老的矿场之一，始于17世纪末，并有众多在1838年到1909年间建造的建筑。四处矿场都是保存最好的矿场。比利时南部瓦隆地区四处矿场的普世价值在哪里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结认为，比利时南部瓦隆区的煤矿带是欧洲大陆工业革命历史上地位最为古老和著名的矿场。四处矿场保存了众多的工业技术遗址，包括地表煤矿的开发和地下煤矿的挖掘。与煤矿相关的工业建筑、工人住宅、煤矿城市的都市化，这段历史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等等都十分重要和珍贵。四处矿场之一的博阿迪嘎兹耶在1956年发生过严重灾难，也拥有特殊的历史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还指出，比利时南部瓦隆区四处矿场是当时煤矿技术革新传播、社会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最初的历史见证，他们所发挥的技术榜样和社会榜样作用一直延续到离我们现在不远的年代。由于当时的煤矿工人来自比利时的不同地区、欧洲的不同国家，之后又来自非洲，形成人数众多的大工业，使得这四个矿场遗址成为了大工业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的最重要地区。 他们都是欧洲大陆矿山工业突出和全面的例证，以最明显的方式展示出不同的工业和技术成分，不同的都市化选择和建筑选择，不同的社会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肯定说，比利时南部四个矿场遗址被选为文化遗产的原因是这些遗址保存至今的优良质量、多样性和丰富性。其中的每一处矿场都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在整个系列中具有互补性，都既拥有必须和充分的自成一体的组成成分，又能够生动地体现整体的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还推崇比利时南部四个矿场遗址所具有的真实性，认为难以找到能与其相比的令人满意的其他范例，这使得这个遗产从整体上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而过去的修复工作和保护措施也令人满意，今后的保存修复计划将更有利于恢复这一遗产的真实性。由于四个矿场分布于一个相当大的地区之内，在矿场不同区域间，在矿场和乡村间，在矿场和居住区间的缓冲地带都已经有了整体规划和区分，有了保护历史建筑的措施和环境保护措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世界文化遗产专栏节目，介绍比利时南部四座废弃煤矿场，由肖曼编播，感谢 Hodolf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倪楠主持的中华世界和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三个专栏节目。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美今天重启贸易谈判，明天双方将开始加征160亿美元商品关税。特朗普放宽煤能污染限制标准引发批评。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决定对八项司法指控认罪。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美国罕见做出强烈反应。美国警告中国不得对台湾杯葛或禁运，并称正在审视与萨尔瓦多的关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将访问北京，为安倍访华铺路。美国总统安全顾问称不寻求伊朗政权更迭，而是彻底改变行为。澳洲政治危机持续，至少10名部长提出辞职。俄罗斯两个船运公司及6艘船只因涉朝鲜被美国宣布制裁。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8月22日对亚洲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了由 Guy Lafayette 演唱的歌曲 Paris Midek。 本次节目也将在这次歌曲节目之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Adrian 为您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我们遥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J'ai débarqué Paris, d'un monde où l'on te rêve. J'ai fui les périls, les déserts où l'on crève. Tu m'as ouvert tes bras, toi ma Vénus de Milo.Tu brillais trop pour moi, je n'ai vu que ton halo. C'est pour ça que je l'ouvre, ma gueule est un musée. Je vis loin du feutré et des lumières tamisées. Dans tes ruelles cruelles, ou tes boulevards affliques. Dans la musique truelle, des silences cacophoniques. Paris, ma belle beauté, tes prétendants se bousculent. Dans le brouillard épais de tes fines particules. Moi, pour te mériter, je t'écrirai des poèmes. Que je chanterai la nuit tombée, debout sur la scène
Paris s'éveille sous un ciel océanique. L'accent titi se mêle à l'Asie, l'Amérique, l'Afrique. Je suis une fleur craintive dans les craquelures du béton. À gagner dessous, à dormir dessous les ponts. Paris bohème, Paris médèque, Paris d'encre et d'exil. Je piaffe l'amour, médite une chinoise à Belleville. Leonardo da Vinci se casse le dos sur un chantier. Je vois la vie en rose dans ses bras pakistanais. Il tourne le gyrophare, petit cheval de carrousel. Galope après les tirailleurs qui rétrécissent la tour Eiffel. D'un squat, d'un bidonville, d'une chambre de bonne ou d'un foyer. Je t'écris des poèmes où des fois je veux me noyer. Une ville de liberté pour les différents hommes. Des valises d'exilés, des juifs errants et des roms. Aux mémoires de pogroms, aux grimoires raturés. Des chemins d'Erevan, aux sentiers de Crimée. Caravane d'apatride, beau people, caravelle. Sur tes frontons, Paris vient lire l'universel. Et souvent je t'en veux, dédaigneuse et hautaine. Capitale de la monde, à jouer la mondaine. Laisse-nous consteller la vraie nuit que tu ignores. Cesse donc de faire briller les mille feux de ton décor. Paris ma belle, je t'aime, quand la lumière s'éteint. On n'écrit pas de poèmes pour une ville qui en est un. Paris ma belle, je t'aime, quand la lumière s'éteint. On n'écrit pas de poèmes pour une ville qui en est un. Paris ma belle, je t'aime, quand la lumière s'éteint. On n'écrit pas de poèmes pour une ville qui en est un.